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我们要继续的看一看婚前辅导的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今天呢也是重中之重啊，就是帮助我们婚前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认知为什么婚前的性贞洁是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往往在单身营当中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一个重要性呢，会在上帝面前立一个真爱之约，就是保证自己在神面前不管过去如何，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守住在婚前的贞洁，为着神荣耀的缘故。那今天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世界上的人这样，出于我们的爱的关系，出于爱的表达，出于爱的委身，或者是出于我们对婚后的生活的一个好奇也好，预备也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先去体会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一种亲密感，以至于看一看我们两个在性的温度上面合不合适，在性的表达上面合不合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哦，我们并不是因为情欲的需要而偷尝禁果，而是我们想要试婚，想要看看我们两个在婚姻里面能不能够融洽的相处。所有这些都是恶者还有世界以及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想要愚弄我们的谎言，他想要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行为来做出粉饰和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很多的人之所以会偷尝禁果的原因，除了情欲的驱使，除了对爱的错误的认知和诠释，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于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过激的表达，就是误以为说，我如果现今跟他发生了这样亲密的关系之后，那我们两个的关系就稳固了，那我们的关系呢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就可以考虑到将来尾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提前去品尝在上帝所设计的婚姻里面的一个礼物，导致呢我们在一个没有尾声和不安全的关系当中去享受了本来只有安全的关系才能够享受的这一个礼物，结果提前拆封之后只会导致我们在未来的关系当中更不安全，更没有尾声，也就更加的没有动力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一生的尾声的婚约当中去。所以今天呢，正儿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保守婚前的性贞洁。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关于婚前贞洁的教导和原则有哪些。第一呢，就是在希伯来书13:4这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一段关于苟合行淫的表述呢，指的就是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性行为，当然包括了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后的淫乱和出轨的行为。那在我们看来，我们会觉得说，那只要我未来跟他结婚，现在我们两个这样的行为还算不算犯罪呢？当然是算，因为他跑在了上帝之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在没有神的许可和在没有人的见证的情况底下，我们其实是没有婚约的保护的。在没有婚约的这种尾声之下呢，我们就去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犯罪，远离了神在设计婚姻时候的那个步骤。 所以一旦步骤混乱，它就会让我们的关系陷入到不稳定的混乱的状态当中。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过，他们正因为婚前有偷尝禁果、婚前性行为，导致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常常不能够信任对方，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们之前都没有守住自己的身体，那我怎么知道你在结婚之后还会有这种自制力去守住自己在婚姻里面的圣洁和尊贵呢？因此越是提早的品尝这个禁果，就会越发的导致没有安全感。第二节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里提到了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守住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为主的缘故保守自己的身体，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今天实在是太爱他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如果我爱他，我就要向他献身，那我如果拒绝他呢，就让他感觉到我不够爱他。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去要求对方，还是答应对方对自己的一个要求，甚至是胁迫，为了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委身和爱。而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对对方的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让对方，也是让世界知道说，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并不是第一位，我是把对方看得比上帝对我的要求更加的重要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犯罪，远离得罪神了。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也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那我们就知道说，如今如果我没有为着神的名的缘故好好的用圣洁和尊贵守住我自己身体的话，那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是需要交账的。因此好多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在这节的经文理解上面没有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婚前性贞洁的这一个重要的操练上面，往往呢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第三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一段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个位格，它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殿被随意的践踏并且污秽呢？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呵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所有其他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唯有行淫是在身子里面，在身体上犯罪得罪神，而它必然也有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暂且不说因着婚前的性行为有可能会带来的婚前的怀孕啊，然后随之产生的堕胎啊，随之产生的一个不得不就进入到婚姻当中去奉子成婚啊，有好多好多接下来接续的这个恶果随着我们。更严重的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被控告，因为撒旦会不断地控告我们说，你已经不干净了，你的身体已经不干净了， 所以呢，没有必要继续守住了，随随便便的就对待你自己的身体吧。正因为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婚前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身体上面犯罪过，在婚前有过性上面的犯罪，以至于他们在婚后呢，也有性的这个瘾，会让他们无法脱离。好多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提到的不单单只是弟兄，也有很多的姐妹在性方面，在结婚之后仍然有瘾的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在婚前有过许许多多身体上的犯罪，以至于当他们的这一个情欲被撩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办法学会自制和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所以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复的犯罪，反复的跌倒，反复的被控告。因此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这三段的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婚前性行为是一个罪，是不讨神喜悦的。而刚刚我在最后一节经文当中提到，如果我们在婚前没有自制力，那么它会直接影响到在婚后的性的贞洁以及婚姻关系的这个贞洁上面，我们其实是更难去把握的。因此这就是第二个大的方面，自制力会为婚后的亲密和对对方的忠实关系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我们在婚后的生活当中，性行为也是需要节制的，因为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两个人都会有疲倦，会有劳累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妻子呢，会有每一个月的生理期，或者是怀孕生孩子的过程，会有性欲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在性欲上面没有节制的话呢，它也会直接的对我们夫妻的性生活产生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因为妻子会感觉不被丈夫真爱，会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丈夫利用，而丈夫会觉得妻子不爱自己，拿性作为一个要挟，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性欲方面的需要。不管是丈夫和妻子，都会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在性的关系互动上面失去对对方的信任，而也因为没有节制这件事情呢，会导致在对方的生命当中感受不到对方对自己的爱、尊重、呵护和怜悯。所以节制是非常非常必须的。第二，婚前有性关系的男女呢，他们通常在婚后有较高的几率会产生婚外恋或者是婚外情、婚外出轨的现象。不一定是生理上、身体上的出轨，很有可能在情绪上、情感上、在性欲的这种欲望上面会出轨。那有一些的姐妹甚至是追星到一定的地步啊，她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喜欢某个男明星，这又不是什么天理不容的事情，又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可以追星。这样的一种情绪情感已经浓烈到一定的地步，让你的配偶觉得只有这个男明星或者是只有你的这个偶像在你生命当中的才是最完美的一个男性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在情感上面也是一种没有节制的情绪上的一个出轨现象。如果我们在婚前就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我们知道说我们两个彼此相爱，然后有节制的处理我们在情欲上面的性欲上的一个需要和表达。我不是说我们在婚前就好像没有任何亲密的一个举动，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醒过，在交往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需要制立界限，就是你们两个人需要清楚的说我们做到哪一步，然后如果已经对我们产生一种过度的亲密感的吸引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保持适当的健康的界限，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情不自禁而犯罪，而走入到一个不当走入的一个陷阱当中。 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数据统计表示的，在婚前就同居的情侣其实是有较高的离婚率的，因为他们已经早早地品尝婚姻的实质，但是却没有一个婚约作为保护，以至于他们后来结婚的时候并不带有那种期待和期许，而在结婚了之后呢，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和他们之前同居的时候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即便进入婚姻当中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只有婚姻里面可以享受的这种关系，因此当然也就不在乎这一纸婚约了。所以好多的弟兄姐妹啊，就误以为说，哎呀，我提前去试一下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两个适不适合，其实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概念。因为首先没有哪两个人是绝对的所谓的适合，我们已经讲了婚姻的整个磨合的过程是需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如果你会发现说只有这个磨合了之后我们两个才能够继续走下去，那你们一开始就走不下去了。因为靠着婚约，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对婚姻的一个使命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而不是靠着我们的适合程度来走下去。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真儿已经跟您分享过潘霍华他在狱中书简当中对婚姻的诠释，他说婚姻在讲圣洁、权力和契约上是高过爱情的，人并非以会变的爱情去维护婚姻，而是以不变的婚约来维护爱情。同样的，人不是以合适的性关系去维持婚约，而是以婚约来最后促成一个渐渐合一的性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误地被价值观、被性的观念、被婚姻的观念所影响，而是要导正我们的这个观念，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保守我们婚前的性的贞洁。好，又有听众朋友后来问了，那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同居呢？反正我们已经商量婚事了，所以我们两个能不能够开始去过我们的婚姻生活呢？甚至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两个已经领证了，但是我们还没有举办婚礼，我们可不可以同居呢？这是两码事。如果订婚但是你们并没有领证，那就表示说你们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婚约，实际上并没有在社会的法律认知范围，或者是在我们的神的这一个国度当中已经赋予了地上的政府的权柄来管理我们，来设立这个律法让我们可以去效法和顺服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领证，就表示说我们还没有婚约，也不受法律的保护，也不受神的律法的保护的时候，因此呢，即便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仍然不能够婚前同居。原因呢，其实有下面好多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订婚期间如果我们发生性行为的话，我们比较无法注意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灵命的彼此的沟通和建造，一起成长，然后呢，我们兴趣爱好的培育，我们预备婚姻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关注的话题。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因为我们说了性的亲密会导致我们不断的想要去跟对方在一起产生合一，因为这本来就是爱的最高极致的一种表达，在身体上的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过早的先本末倒置的先品尝那个最高情致的表达，以至于我们其他这些金字塔底端的这些需要注重的培养的东西都没有注重，先去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我们的整个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倒三角，是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关系。第二呢，婚前性行为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让我们有错误的亲密感，觉得我已经跟他合一了，我已经跟他是一体了，所以呢就导致我们在好多应当需要沟通的灵命方面、情感方面、观点方面，我们都没有真正达成一致，哎，结果就已经先品尝了在性方面的这种合一，导致我以为说我跟他真的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合拍，这是一种错误的亲密感。第三个方面，性关系的力量让我们无法做出客观清楚的决定，因为我们已经跟对方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一切去客观地做出判断，说对方到底是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合不合神心意，我们这个关系能不能够持续地走下去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客观地做出判断。第四个呢，订婚期间的性行为只会妨碍彼此的沟通，而不是让对方更加的了解自己。我们说了，嘴巴是用来谈话的，但如果你过多的只是亲吻，只是在关系上面的亲密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更多的关注那些需要去谈、需要去面对那些实际的问题。还有另外呢，如果没有圣洁的性观念和性历史，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在未来教导我们的子女的时候给他们建立一个榜样和一个正确的性的观念。当然在这里我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有婚前性行为了，后来他们悔改，他们也会跟孩子很诚实的去分享说，爸爸妈妈当时不认识神，或者我的灵命不成熟，所以我们做错了，有很多很多的恶果。今天我们就是要告诉你说，千万不要步我们的后尘。不管是正面的这个教材还是反面的教材，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树立正确性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真儿再一次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神要我们保守婚前的性贞洁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千万别觉得说，哎呀，做了基督徒以后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哎呀，我真的觉得很不自由。不，我们已经说了，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去做你就可以不去做，你想去做的事情你有力量去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被性欲所驱动，被我们的罪性所捆绑，我们不得自由，不想去做的事情反而倒去做。所以鼓励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计划你们在约会当中的界限，真儿已经反复地强调，你需要在辅导的面前，在教会的牧者面前，第三方的面前来共同制立你们约会的界限，然后呢，尽量在一个公开的环境当中去约会，在团体当中去约会，避免身体上的过度的亲密和肉体的这种引诱，避免这种引诱的场景，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单独在密闭的空间相处，不要让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的这种发动，因为我们说了，两个人彼此相爱，真的就有这种情欲的这个需要，想要很亲密的想要跟对方在一起，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小心的谨慎，尤其如果你们已经订婚之后，也更加的需要守住这最后的界限，因为只有当你们守住了，那在婚后的亲密的这个性关系才会让你们感觉到无比的美好圣洁，也是可以赤露敞开，毫无责备，毫无羞耻的去彼此坦诚的相待。所以真儿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品尝到，在你们保守了婚前性贞洁之后，在结婚之后能够品尝到的那个神所赐给我们在婚姻里面极美极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夫妻之间那美好的亲密的性的关系。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 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才会割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
相信主爱的